下，欢迎您准时收看。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五。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这里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5点钟，在北京呢，已经是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乌克兰方面，据报告，在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已经连续2天没有人员在战事当中牺牲了，这是人们对经过国际社会斡旋而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维持下去增加了信心。另外，一名美国博获者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被人用刀杀死了。这名博客作者是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海军航空兵最近驾驶了海神反潜巡逻机，与菲律宾的军方一道在南中国海海域完成了最新一期的巡逻侦察。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显示出美国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在不止一部人质被斩首的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身份似乎得到了确认，但是安全部门表示这些报道或许不完全属实。来自美国政府的两个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表示，调查人员相信那个蒙面男子的名字是恩瓦季。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说，穆罕默德·恩瓦季的朋友说，在他们看来，恩瓦季确实就是那个在视频当中个子比较高，讲话还操着伦敦口音的人。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罗马报道说，欧洲情报消息来源目前拒绝确认恩瓦季就是那个蒙面男子，而且表示实际的情况比表面上看上去要复杂一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伊斯兰国杀害美国公民一事目前正在继续受到调查，但是他不愿确认或者是否认有关恩瓦季身份的报道。这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当局目前正在同英国等国际伙伴密切合作，以期将凶手绳之以法。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指控3名男子阴谋支持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且对美国本土发动战争。纽约的联邦法庭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2名乌兹别克人还有一名哈萨克人提出了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2名乌兹别克人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纽约当局说，那名哈萨克人的庭审在佛罗里达州举行。
他们当中2人企图飞往叙利亚，其中一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登机。另外一人的航班起飞时间稍晚，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中被捕。第三人据信帮助为这2人筹措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被捕。
3名男子全都住在布鲁克林，是合法美国居民。官员说，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子引起了执法部门的注意。
起诉书中所指称的，他们在帖子中表达的想法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去不成叙利亚，就会寻求在这里买武器、短枪、机关枪，寻求攻击，特别是要攻击警察。
据称，其中一名嫌疑人对奥巴马总统发出威胁。美国官员说，当局对这类威胁非常重视。联邦调查局说，激进组织和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联系并向全球传递他们的信息。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执法部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相互密切配合，在发现一些紧急情况时迅速采取行动。
这三名布鲁克林男子被捕的消息在规模不小的乌兹别克斯坦社区引起关注，很多人担心他们会受到不必要的注意。与此案有关的一名辩护律师反对美国当局使用一些方法去识别激进组织和他们的等级系统。
If the allegations are as stated,
如果事实如所指称的那样，我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接近穆斯林男子，他们可能是或者可能对激进主义产生某种兴趣。
伊斯兰国吸引很多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男女，估计已经有20000名外国人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在其控制的地盘上斩首人质并实施其他暴行。美国政府官员承认，伊斯兰国正在对美国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的政府军已经开始从东部地区的一个前线村庄撤走大炮。这个村庄的位置靠近满目疮痍的德巴尔切夫镇。撤退行动在监督实施停火协议的欧洲观察员的监督之下进行。停火协议是这个月早些时候达成的。乌克兰的军方官员星期四的时候向路透社记者展示了军车离开村庄。乌克兰政府同时也承认，在过去3天以来，叛军的袭击也显著在减少。星期四是连续第二天，乌克兰军方报告，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区，没有人员在战斗中牺牲。这使得各界对经过国际社会斡旋，而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具体说是2月12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将能够维持下去而增加了信心。不过乌克兰政府方面表示，假如政府军的阵地继续受到袭击的话，政府方面就会改变撤退军队的时间表。在另一方面，俄罗斯的通讯社援引反叛武装发言人的话说，分离分子计划在3月4号之前从前线全部撤走重型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6个国家还有伊朗方面的同意在下个星期进一步举行政治级别的谈判，致力于在3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这个星期参与的会谈进入尾声的时候，各方宣布了新的会谈计划。随着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以色列反对同伊朗之间达成核协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在日内瓦的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克服一些障碍。棘手问题之一就是伊朗浓缩铀的能力。双方对伊朗能使用多少台离心机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1核6国已经给伊朗不少创造性意见来达成他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看伊朗能不能说到做到，采取必要可验证的行动与决策，实现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途径的目标。
美国政府说，谈判各方在寻求伊朗做出不发展核武的具体承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6月底前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大约是50%。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There are some in the
在伊朗有部分人士不愿做出这种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谈判取得一些进展，我们还是要现实看待协议成功的可能性。
As the negotiators make some progress.That we continue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白宫表示，美国无意将会谈推迟到期限以后。 核问题分析家詹姆斯·艾克顿说，谈判各方了解，没有协议总比坏协议好。
对于什么是好协议，什么是坏协议，各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双方都同意，没有协议比坏协议要好。
在谈判各方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协议的批评，称协议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
下星期我将前往美国国会说明，为什么这项协议对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和全球都是一种危害。美国国会可能会影响协议的未来。
内塔尼亚胡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说，伊朗可能存在没有向外界公开的核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名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博客作者在孟加拉国的首都被人用刀杀死。警方表示，这位名叫阿维杰特·罗伊的博客作者还有他的妻子拉菲达·艾哈迈德，星期四的时候在离开孟加拉国卡达大学的一个书室之后遭到了袭击。罗伊被杀死，他的妻子艾哈迈德也受了重伤。据孟加拉国《每日之星报》报道说，当时有人目睹了整个袭击过程，但是并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一对夫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宣称对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罗伊是出生在孟加拉国的美国公民，他的弟弟表示，他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孟加拉国，本来准备在下个月的时候返回美国。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一个国家，以往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针对作家的袭击事件。调查人员表示，这起袭击事件据信是宗教狂热人士所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间的维权组织国际特赦在这个星期发布的年度报告当中，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滥用否决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亨尼西从伦敦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世界各地遭受冲突和暴力的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
当世界关注2014年发生的事件时，很明显，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到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平民遭受了严重暴力的伤害，他们的人权遭到侵犯。
国际特赦的报告说，2014年是历史上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年份之一。400万叙利亚平民因战乱流离失所，成千上万逃难的人命丧地中海。谢迪说，富裕国家做的更多的是将这些逃难之人拒之门外，而不是挽救他们的生命。除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投入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帮助他们，否则这个危机只会恶化。他说，随着全球冲突的性质继续变化，这个挑战也只会变得更加严峻。
武装组织的兴起是引人关注的事情之一。我们的报告披露，至少35个国家正在对付颇有规模的武装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有义务保护平民免受暴行的侵害，但我们认为他们的反应是令人失望和令人汗颜的。
国际特赦组织倡议与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斯蒂夫·克罗修说，2014年最明显的一个失败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断滥用否决权。去年在安理会，否决权被行使了两次。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谴责克里米亚公投非法的联合国决议，俄罗斯和中国还否决了谴责叙利亚的一项决议案。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由于多年前安理会成员国做的这种简单的安排，世界上的平民正在受苦。
国际特赦说，在涉及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的事件上，承认理事国应该放弃行使否决权的权利。克罗修表示，要说服这五个国家这样做是个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他说，如果有关叙利亚的决议没有被否决，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可能被移交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审判，而叙利亚平民也能获得更大的人道主义支持。美国之音，亨尼西，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关系。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时候宣布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偏向亚洲地区，后来被称为是亚洲再平衡的这一项战略一直备受争议。而最近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的专家和政策方面的决策人更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说这一战略实际上似乎是虚无缥缈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将把更多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投向亚洲地区，在这个经济和军事上越来越重要的区域扮演更大的角色。为了打消人们对美国可能降低对世界其他地区关注的忧虑，当局后来将这项战略称为亚洲再平衡。即便如此，奥巴马政府的这项亚洲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北京称华盛顿的这项战略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许多安全问题观察人士则指责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只是一句没有兑现的空话。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24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说，相关的资源远远没有到位。
从军事上看，这部分的资源远远不够，这项战略被过分夸大，过多做出承诺又不能兑现，这很不好，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那些潜在对手会看得很清楚。
同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外交关系协会说，在总统向国会送交的国防预算报告中，很难看出政府正在实实在在地推动亚洲再平衡。
简单地说，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提议减少军舰的添置，军舰数量对亚洲很重要，我们在那里部署军力是个关键因素，可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并说服保持中立的国家，美军会留在那里，他们可以跟美国合作，共同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军力不断增强的中国。
过去一年中，中东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使美国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传统基金会学者、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史蒂夫·布奇说，亚洲再平衡的实施显然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
现实的状况是，美国依然是一个全球事务上的大国，我们要有能力应对几个主要地区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我们实在不能将中心转向某个单一地区。
美国国防官员们在许多公开场合誓言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包括将尖端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的航空兵最近驾驶海神的反潜巡逻机，同菲律宾军方一道在南中国海完成了最新一期的巡逻侦察。美国军方表示，这一次行动显示了美国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亚太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有一篇报道。
美国军方2月25号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海军航空兵著名的唐俄飞行中队驾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 2月1号至21号间，在菲律宾吕宋岛外海上空进行了一期侦察巡逻任务。期间，美军航空兵与菲律宾海军和空军人员肩并肩，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目前正在菲律宾等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一些海域大兴土木人工建岛。 P8A 是美军最先进的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2012年开始替代 P3C 猎户座海上巡逻和反潜机。唐俄飞行中队2月18号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这次亚洲飞行任务是该中队驾驶海神反潜巡逻机所肩负的首次作战任务。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说，海军向第七舰队部署最先进的 P8A 反潜巡逻机，体现了海军致力于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为亚太战区优先提供和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美国称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敦促各方和平解决分歧。中国反对美国介入这一争端，并指责美军的亚洲再平衡为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壮胆，进而挑战中国的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一任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去到了阿富汗和科威特，有分析人士说，这展示了这位新任国防部长的关注重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卡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官员，专家们说他上任国防部长第一次出访展示了他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国防问题。美国资深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和阿富汗代表，现在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他需要关注的是自从他上一次担任官职以来，也就是过去一年来的事态发展。
今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卡特出访的第一站阿富汗，美国结束了在那个国家的战斗使命。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取得的进展。
在欧洲，俄罗斯继续在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咄咄逼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大片地区横行。
我们或许面临的威胁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眼下的威胁肯定是更多样化、更为复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全套的团队。
卡特选择科威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二站，跟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官员讨论了伊斯兰国的问题。他把那些官员称作他的美国队。五角大楼表示，他与那些官员会晤是为了了解情况。
会晤的目的不是要取得结果，而是要向国防部长们介绍他们的战略和当地地区形势的看法，让国防部长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有第一手的了解。
卡特在出访期间没有表示盟国需要全面修正其战略。
盟国可以并必将打败残暴的伊斯兰国。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正在准备发动攻击，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安巴尔省的巴格达迪镇。巴格达迪镇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方面表示，朝鲜的一家海洋运输公司重新命名它的大部分船只，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逃避由于运输违禁军用物资而受到的制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联合国官员星期三说，朝鲜海洋海事管理公司重新命名了其14艘船只当中的13艘，更改了船只所在地名称，并且将船主换成了另外两家朝鲜公司。联合国说，这家公司因运送非法军用物资而上了黑名单，并因此正在遭受联合国的制裁。显然，朝鲜船只通过重新命名以及更改来源地，企图逃避制裁。2013年，路透社的档案画面显示，朝鲜货船青川江号在巴拿马的科隆港被扣，就连巴拿马总统当时也来到船上查看。查获过程显示，稽查人员打开了集装箱，在数千吨古巴蔗糖当中发现藏匿的军火，其中包括2架米格21战斗机。 联合国说，同这家朝鲜海洋运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巴西、希腊、日本、马来西亚以及俄罗斯等。朝鲜声称联合国的制裁非法，目的是推翻其朝鲜宪政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方面最新一份有关朝鲜核军备活动的报告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份报告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朝鲜的核武器储备量将高达100枚。有分析人士表示，对平壤核能力的看法可能有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朝鲜的武器计划正在对国际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的一篇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核武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至16枚核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推动其核武器项目。专家们预计，按照目前的生产速度，平壤未来5年将把核武数量从20枚增加到100枚。朝鲜还有可能在技术上进一步提高，缩小安装到弹道导弹上的弹头。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不同意有关专家对朝鲜目前核能力的说法。
여기에나오는뭐십열발에서열여섯개의핵무기를가지고
他说朝鲜已经拥有10到16枚核武器，这只是某些民营机构的专家的分析，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分析。兰德公司防务问题分析家贝内特也对朝鲜能制造100枚核弹表示怀疑。他说，制造这么多的核弹需要有新的核反应堆上线，并且大力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他认为朝鲜能够生产的核弹大约是50枚。
If they have 50 nuclear weapons, they can probably kill about 10 to 20 million.
他说，如果他们能有50枚核弹，就能够杀死1000万到200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他们对韩国、日本和美国有更大的讹诈力。拥有更多的核武器不会使朝鲜变得更加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地使用核武器，因为担心核武器会带来相互的毁灭。但是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平克顿说，鉴于朝鲜过去的专制和挑衅行为，他担心平壤可能会发动核打击。
North Korea, because how domestic politics work inside the country.
他说，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原因以及他们惯于使用武力和讹诈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核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目标。贝内特预计，在某些情况下，朝鲜可能由于误判或者不稳定因素而在该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向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出售核武器。这些团体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
It could try to sell them to third parties.They could be nation states that it.
贝内特说，朝鲜可能会试图向第三方出售核武器，这可能包括朝鲜试图结盟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恐怖团伙。如果出售给恐怖组织的话，对这些组织实施吓阻是很难的，而这些组织一般而言是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朝鲜防务网络的分析师申银军赞成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预防性的军事措施。在朝鲜开发出进攻性核武器能力之前，摧毁朝鲜的导弹设施。他说，申英军说，应该在朝鲜不具备对美国发动核打击的时候立刻对其发动空袭。但是也有其他的分析人士指出，军事行动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宣布将要禁止进口所有的象牙制品。这项禁令中方表示将从这个星期开始生效，有效期为1年。在中国林业部宣布这项禁令的几天之后呢，英国的威廉王子将要到中国访问。威廉王子呢一直大力反对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中国是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非法象牙制品的最大的一个消费国了。 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导致每年有数千只的非洲大象被捕杀。另一方面，有境外媒体报道说，这两个星期以来，中国的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维吾尔人同警方的暴力冲突，造成多名维族人还有警方的伤亡。不过呢，中国官方媒体却对这些事件未做只字报道。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报道的缺失很可能是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与以往的事件有所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13日，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一名维族男青年一把拉住一名警察，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药，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2月16日，和田地区墨玉县一名维族男子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打死。就在第二天，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又发生涉及维族人的袭警事件，造成4名警察和9名维族袭击者死亡。纽约时报随后也对新疆发生的这些暴力冲突事件表示关注，并致电当地医院和政府机构，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独立核实。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此次对这些事件未做任何报道。旅美维吾尔族学者阿哈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涉及维族人的这几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和袭警事件并非小型事件，中国媒体选择不报道可能是由于事件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不同。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反抗行为，那么反抗行为如果它产生于形成这个社会骚乱的话，它这里面就干就牵涉进去好多老百姓无辜群众这种情况。那么现在这种就是针对直接对的警察军队这样过来，它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就是政治反抗运动，反抗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当事件本身能与恐怖组织势力联系起来，或能正面宣传中国政府和他的新疆政策时，中国媒体才会报道。
在新疆东土尔其团，新疆而中国政府就控制不了现在的局势，它越打越烈，现在是。他习近平上台去年5月份开始反恐就是严打，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这是也就是越演越烈事情，中国共产党越铁血镇压维族人，就像毛泽东说的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反抗，所以中国政府不希望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作为一个无能的稳定不了局势的一个政府，所以他对此事件不报道，也不让目击者、当事人、受害者对这些事情进行任何的说明。
阿里木说，希望留住生活在新疆或准备前往那里的汉族人，也是官方报道缺失的一个原因。由于中国官方对新疆相关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或证实有关暴力冲突的具体情况。阿哈尔认为，境外媒体的有关报道或其他渠道透露的消息，反映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反抗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年度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被严重剥夺宗教自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局势。长期统治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执政党共产党也承认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毛死去将近40年后的 2015年的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呢，在中国却出现了令很多中国人还有国际社会都惊讶的景色。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游人排着队，商贩兜售快照服务，孩子们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向下摆着近千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的。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也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上述新闻是中共当局全力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日发出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天，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拜仰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他们仕途坦荡、财源亨通。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在1993年12月6日毛泽东塑像运抵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约好似的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绚丽多姿。而当地的杜鹃花花开的正常时节是3个月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官媒这种神话独裁者亡灵的超自然宣传跟朝鲜很是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的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时，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着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塑像飞行3圈，然后垂着头向平壤飞去。祭拜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民间看似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你看，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这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呢是官方诱发的，那就是在过去，你像不管是这个就是这个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在俄国也没有斯大林热，而唯独在中国，那么对这么一个大暴君毛泽东反而有这种所谓毛泽东热，那当然这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即便在他死后依然被当前的人奉为这个伟大领袖，加以极高规格的这种纪念。
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说，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而且现在这些人大多数他自己过去也受过这个毛的这种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他们深知道毛时代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现在他们都是这些人反过头去这个崇拜，包括这个热烈崇拜的对象，比如说很多官员，那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对官员也搞得这个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大家谁都知道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在自己卖个地，这个种个自留地，拿点菜去卖，都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掉，所以这些人去崇拜毛泽东就显得就尤其荒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兴斗表示，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当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都是极其不正常的，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会把中国误导越来越偏离 现代化的方向，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我认为这个当局不应当去纵容啊，而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相信现在的当局，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是现代化啊，到底什么是现，怎样才能够实现啊现代化啊，靠毛那一套啊，靠只有经济改革啊，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回归毛那一套，能够实现现代化吗？啊，这些实际上现在的领导人应当是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上看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局势。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之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之后呢，中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对学生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似乎还在升温。根据中国的中青网报道说，河南的一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而且在校生呢每天清晨5点起床呢就要诵读《道德经》。另外，中新网的一篇报道称，就连幼儿园的园长也要所谓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中国青年网的报道称，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校方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高一学生要诵读《弟子规》，高二、高三学生要集体诵读《道德经》，感悟圣贤之道。学校要求在校学生清晨5点就要起床诵读《道德经》和《孝经》。中青网还刊登了一幅网络照片，上面显示出是此前校方组织的千人集体跪拜孔子的仪式。没有跪拜的学生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对学生的影响已经在中国高校全面展开。
我们要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那么世界中国特色就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的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办学道路。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文章，称青年师生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
今天大学的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还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存在的，比如说一些西方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像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
袁贵仁还在教育部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出现。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我们经济学院的院长说，你以为我们就得听美国教授的，美国教授就牛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带有一种现在的不是叫三自信嘛，就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可以不对西方低头了，他就是这种心理在里边。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反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质疑，人民网等党媒官媒纷纷为袁贵仁站台。2月2号，求是网刊发署名秋萍的文章，明确表示攻击教育部长就是对中央不满。有的党媒文章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呼吁对那些思想反动的教师和大 V 们要坚决清除和严厉惩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呢，在华盛顿放映了反映中国艾滋病孤儿问题的奥斯卡得奖纪录片《影州的孩子》。来自中国的维权人士表示，公民社会在促进公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易感人群的了解方面，其实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同时还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允许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够正常的进行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一篇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2月25号放映了关于中国艾滋病议题的纪录片《影州的孩子》。放映会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与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联合举办。
作为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觉得可能这孩子也活不长，因为他当时的状况。
美国电影人托马斯·伦农与杨子叶2006年出品的《影州的孩子》，记录了安徽省阜阳市影州区几个艾滋病孤儿的经历。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中国非法血液买卖产生的艾滋病感染问题，以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病毒感染者与家人的误解、歧视，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该片于2007年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巴斯比在放映会上说，这部纪录片讨论的不只是艾滋病孤儿的问题，它也反映了公民社会和个人在改善社会方面可以并应当起到的作用。
公民社会在协助政府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医疗、教育、就业培训、儿童照护、残疾人协助、人权监督等一系列事务上提供了许多必要的服务。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动乱和资源短缺的地区，政府无力单独承担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认为，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允许公民建立组织，允许他们进行改善社会的工作，而免遭非正当的干扰和阻碍。这极其重要。我们也呼吁所有国家以非歧视性的方式开展公共健康工作，其中包括艾滋病防治，以保证工作行之有效。
中国律师、同性恋权益活动者周丹受邀参加了这次放映会。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在促进公众与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的沟通与了解方面，公民社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改善中国民众、公众、媒体对艾滋病以及相关的易感人群的认识方面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因为他们不仅可以联系到艾滋病的感染者及易感人群，甚至很多公民社会的志愿者、主要工作人员本身就是来自于感染者群体或者是易感人群，所以他们参与这方面工作是十分有利于和相关的群体，包括政府、包括媒体以及社会公众的联络和沟通和了解的。
周丹介绍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工作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公众的恐惧、歧视和偏见，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组织的工作对象是易感人群，担心自己会受到传染。另一方面是资金的压力，因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干预、教育以及易感人群的防治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他说，美国公民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对，我觉得虽然从历史上来看，虽然美国并不是对待艾滋病感染者是最友好的国家，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是极其活跃的，尤其他们在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在消除歧视以及确保感染者以及易感人群能够获得药物治疗以及防治知识方面是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的。那么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
在放映会上，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一些省份非法血液买卖导致几十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出现艾滋病村，政府应该受到问责。美国之音张荣香、叶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 古巴的一个代表团星期五将在美国国务院同美方进行有关恢复两国邦交关系的会谈，这将是双方自从1961年以来的首次这方面的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会谈的要点是如何采取必要的步骤，尽快在华盛顿和哈瓦那开设使馆的问题。这位官员表示，会谈的成果大小将部分取决于古巴方面的会谈安排。古巴方面曾经表示，要把开设使馆问题同美方是否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脱钩。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方的代表团不会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审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作为单独的进程。美国从1960年开始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并在一年之后，就是1961年的时候，关闭了美国驻古巴的使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一篇相关报道，由齐之峰为您播报。
自从1961年美国跟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古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这种局面或许正在起变化。密苏里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与国会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古巴探寻美国公司在古巴的贸易机会。
我来自一个农业大州，我们很希望向古巴人出售更多的大米，出售更多的鸡、豆类和玉米。我希望这次古巴之行也将有助于我的州的农场主。
但与古巴修好的任何行动都面临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人认为，古巴作为一个小经济体，由此得到的好处更多。彼得斯恩研究所的加里·哈夫鲍尔说，尽管古巴是一个小国，但许多美国公司都希望进入古巴市场。
食品公司、保洁公司、金融公司、万事达卡、威萨卡公司，任何金融公司都想进入，因为假如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会有很多投资。
佛罗里达州靠近古巴最近，可能从关系正常化中获得大量的好处。佛罗里达州包租飞机公司纳布洛斯航空的老板费伊希望能在他的飞行目的地中加上哈瓦那。
假如能这样的话，会让人们非常满意。如果我们的饼现在这么大，到时候就会这么大。
但这种说法总是让古巴裔美国人反应强烈。全美集装箱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奥里佛说，
从原则上讲，我不会跟古巴做生意的，因为我认为古巴已经表明了他们不尊重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德拉托雷说，值得注意的是，美古两国关系的改善可能加速古巴的改革。
古巴的改革跟古巴加强和美国的互动是互补的，假如古巴社会由此得利，这些互动就会更有成效，古巴会在改革项目上取得进展。
当然，古巴也有著名的出口产品，业界专家说，假如贸易限制取消，古巴雪茄有可能占据美国高级雪茄市场的三分之一。雪茄内行杂志的执行编辑萨沃纳说，
古巴是雪茄的原产地，人们想起古巴就不禁会想起雪茄。
美古双方谈判代表相信，在今后六个月内谈判会取得突破，但条件是美国国会同意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两项议案进行表决。那些议案将取消旅行限制和持续了53年的贸易禁运。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内方面，华盛顿州的一个花店的店主最近由于信仰的缘故，拒绝为同性婚礼提供服务，被对方还有华盛顿州的司法部长以构成歧视为理由呢，告上了州立的法庭。有人抨击政府的做法呢，就是华盛顿州政府的做法是在压制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也有人指责这家店主呢，是以宗教信仰为幌子来歧视同性恋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法律方面的报道。
巴隆奈尔·斯图兹曼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自己所居住的华盛顿里奇兰德市经营了一家花店，名叫阿林鲜花礼品店。这位本来默默无闻的老人，最近却因为一桩和同性婚姻有关的官司，成为全美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起因是2013年的一天，斯图兹曼近十年的老客户罗伯特·英格索尔兴致勃勃地来到花店，请斯图兹曼为他和同性伴侣科特·弗里德的婚礼准备鲜花。同性婚姻2012年底在华盛顿州合法化，但是斯图兹曼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他说，根据圣经的教导，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这个事件很快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话题，并且惊动了华盛顿州司法部长鲍勃·福格森。福格森主动致函斯图兹曼。福格森说
I sent a letter to Ms. Stutzman, saying, hey, that she needed to follow Washington state law.
我写信提醒斯图兹曼，让他遵守华盛顿州的法律。假如他同意这么做，他就不用花费分文，不必交付罚款和律师费，也不会因此吃官司，更不需要为此事做出道歉。他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斯图兹曼坚持不改初衷。2013年，福格森依据州消费者保护法起诉了他和他的花店。
My goal is to stop her from discriminating against people in my state. I won't allow it.
我的目的是阻止他歧视本州的居民，我不允许这么做。州有州法，商家必须遵守。
据福格森司法部长介绍，华盛顿州的反歧视法禁止基于年龄、种族、性别、宗教或性取向等原因而采取的歧视行为。商家一旦违反这个法律，就自动触犯了州消费者保护法，并且被罚款$2000。同年，英格索尔和弗里德这对同性伴侣在美国民权联盟华盛顿分部的帮助下聘请律师，也提起了诉讼。代表这对同性伴侣的律师迈克尔·斯科特说，
We respect religious beliefs. They're important in our country, very important.
我们尊重宗教信仰，他们在我们的国家中非常重要。我们也维护美国宪法，但是无论彼此的分歧有多大，为了互让共处，我们都同意依法办事，为所有的人提供服务，这也包括保护同性恋者。
斯科特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这起诉讼中只提出索要近$8的赔偿费。这是他们在斯图兹曼拒绝提供服务后到其他花店的打车费。
Money is not the reason that Robert and Kurt decided to pursue this case.
英格索尔和弗里德之所以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得到法庭的判决，确保这家花店以及其他商家不会再拒绝同性伴侣提出的婚礼服务。
为斯图兹曼提供辩护的捍卫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奥斯汀·尼莫克斯指出，美国宪法保护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私营商家都受宪法的保护，因此政府无权干涉斯图兹曼行使他的个人权利。
And in this case, she wants to provide her floral artistic skills only to marriages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as that is.
斯图兹曼只想用自己的插花技术技能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提供服务，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就应该是这样的。他通过这个方法用自己的花店来尊荣上帝，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华盛顿州宪法，都保护他的这个权利。这也是我们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
2014年2月18日，审理此案的法官亚历克斯·埃克斯托姆作出简易判决，也就是说，此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之后将由法庭判决，而不会交由陪审团审讯。埃克斯托姆法官判定斯图兹曼以基督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婚姻提供服务，违反了华盛顿州反歧视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他说，宗教动机不能成为不遵守法律的借口。斯图兹曼的律师表示，将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专家预计，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华盛顿州最高法院。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